Hello，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宣彤。今天呢，我很高兴邀请到了我的朋友莹，他现在在德国的高校从事欧盟环境能源类的项目管理工作。那首先呢，我们请莹和大家打个招呼，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Hello。
Hello，大家好，我是莹，现在居住在德国的巴伐利亚。我已经来德国大概有5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平时的日常爱好就是做饭、吃东西，还有散步，喜欢柴犬，然后之后想在家里养一只猫之类的。对，很高兴和大家分享我在德国的工作生活日常。
好的，我们欢迎莹。所以喜欢柴犬，你想在德国养一只猫？
对，因为我觉得柴犬的饲养难度对于一个初级饲养员来说太大了，所以可能养猫比较好入手一点。
好的，好的，我非常理解，因为我本来也是一个 dog person，但是这几年就觉得可能养猫对于新手来说还是更切实际一点，对。
对，而且就是出于工作需求，就是平时不太在家，养猫可能会更适合一点。
是的，是的，没错。那我们的采访开始呢，首先就想请莹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学习和工作的一个背景，好吗？就是
好的，
是怎么从国内然后到德国，然后读的专业，为什么是环境管理呢？这样子。
其实我就是一直在大学期间就一直想来欧洲这边，工作和学习，因为小时候去过一次欧洲，然后就特别喜欢欧洲那边的，就是环境还有人文，就想说之后有契机的话，一定要来欧洲工作或者学习一下。然后呢，在大学期间，我就是去荷兰从事了一个志愿者工作。我当时在荷兰待了2周，然后就是主要是在一个有机农场，就是捡蓝莓。然后呢，当地体验就非常好。之后呢，就想在荷兰申请环境工程的一个学习，但是当时也了解到了荷兰其实要付比较高的学费。就是在中介推荐下，他们就提了一嘴，在德国学习，费用不是很高，但是学习质量还不错，也有英文授课的，硕士课程，所以当时就想说，哎呀，来德国也行，英文普及度也比较高，所以就当时选择了德国。也没有说之前对德国有特别特别大的憧憬，就真的只是机缘巧合，然后也在。就是实现了我的欧洲梦吧，然后所以就来德国了。
了解。那当时选择学可持续资源管理是为什么呢？
这个嘛，就是当时，我在 TUM 申请了2个专业，一个是环境工程，一个是可持续资源管理。然后当时就是。等的也很焦急，当时是疫情期间，可持续资源管理这个先下来了，然后呢，环境工程这个一直没有回音，我就想说保险起见，我这2个方向都还蛮喜欢的，所以就选择了可持续资源管理，然后当时也觉得是在国内就一直从事实验室科研这个方向的学习和工作。然后就觉得，其实换一换管理类的，去看一下欧洲的可持续发展状况是怎么样的也不错。所以其实当时也没有太大的犹豫，也不是说就是，哎呀，就是选择一个 Plan B 这种形态，就只是抱着开放的形态，就选择了可持续资源管理。对。
就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就是缘分使然这
我
样的
觉
感
得
觉，
是，
了解。然后我个人是经常听到网上有一些类似于段子，就是说德国的这个学习课程难度非常之难，就可能项目标注的比如说2年的学习时间，那可能很多人学3年、4年甚至更久的时间，然后毕不了业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
对，
就特别好奇，说德国的学习体系啊，这种课程设置和中国高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你在其中有遇到过什么样的挑战吗？
就是先展开说一下你刚刚提到那点毕业难的情况，我觉得这得分两点看，就是工程类的课程，其实它真的是毕业很难，就是对学生的整体素质要求特别高，所以通常2年的硕士时间，大家就本土学生都需要3年来完成，因为它期间可能还要求你实习啊或者做研究，就是拖的时间会比较长，然后再就另外一方面，就有一些偏管理，像管理类的课程，就像我这种，拖的时间也可以非常长，但是原因不一样，就是我觉得我们课程难度并没有很大，主要是因为学生特别希望就是有一些国际化的体验，或者是在欧洲的实习经历。然后在德国，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利用学生身份去做这个实习或者学生工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大家会尽量就是晚毕业，然后利用这个学生身份在硕士期间完成很多的不同的实习，就是拓宽自己的经历。在之后在德国找工作，其实也帮助非常大，因为我觉得德国其实是一个不看重文凭的国家，反而比较看重就是你的实习经历。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晚毕业、难毕业也算是吧，但是原因不太一样。对，然后呢，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课程和中国设置有什么不同，是吗？对对对，我觉得德国这边的课程会就是 presentation 特别多，小组作业特别多，然后中国就比较是单线程的一个学习，就比方说啊，我有这个科目，然后授课，然后我参加考试，然后就把这个考试通过了，就比较是我一个人的项目，我一个人的工作。但我在这边基本每一堂课我都会有小组作业，或者是presentation，这对我开始进入德国学习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事情，难以克服的事情。一是因为语言上，就之前一直用中文学习，然后现在突然要用英语开始 presentation，所以我会有心理上这个压力。再者就是换了一个生活环境，从中国搬到德国来，很多东西生活上的事情要处理，然后学业上分的时间就不是很多，然后在找平衡的期间还要专注于 presentation，然后小组作业沟通，我就觉得就是整个压力就挺大的，对。
确实确实，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我也非常深有同感。因为美国，然后包括可能很多地方留学也是一样的感觉。一个就是你要在就是适应新生活环境的情况下，然后去平衡学业的问题。然后另外是我不知道别的地方，但是美国和德国也很像，就是每一堂课基本都是需要你的小组合作，然后 presentation 也非常之多。这个和
对。
国内的设置可能会有一些不同。那你觉得在这种课程之中，你就是有什么样的收获吗？就是新的在国内之前没有收获到的。
我觉得我学到的可能是，我会更，就沟通技巧肯定有提升，但是，就我以前是说话也比较委婉的一个人，就是比较，怎么说，现在流行就是讨好型人格，就不会很，就会避免正面的冲突，但是当时就是 COVID 时期，所以是很多小组讨论和小组作业都是线上完成的，然后我注意到就是，如果你线上沟通，你沟通的特别委婉，你不直接提出需求，然后很多人就是关了视频，就是好像我没有事一样，就完全不 care 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就是线上线下沟通最重要的就是直接表达出你的需求，然后如果你有什么不满，也可以当面提出，因为这是在完成一项课业，而不是说很随便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时还吃了挺多亏的，在这上面也就从此学到了很多吧。而且我觉得因为我们课程有很多国际学生，所以跟他们打交道，其实文化上的差异也会不太一样，就是做事情的节奏也会不太一样。这也是在我小组作业中学习到的一个地方，就是怎么设置一个 project 的 timeline，要考虑到每个人文化的差异和工作完成， 的节奏的快慢，对，这些都还是学习到蛮多的。
这样听下来，就是因为你项目学的也是项目管理嘛，然后在课程上遇到的这些挑战，其实跟项目管理都是很相关的，某种程度上也是提升了这样子的能力，是吗？
对，因为以前是个工科生，就一天到晚就埋头在实验室，就看那个细菌，就完全不觉得沟通很重要，而且自己也觉得啊，以后如果做科研或者是从事科研相关的，或者反正就觉得沟通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直到来德国学习，就觉得沟通其实非常重要，就不论是。小组作业完成，还是你表达你的研究观点，或者表达你的研究结果，或者表达你对某件事情的看法，就是你得说服别人，你得有条理的说服别人，你要怎么去，有更戏剧性、更故事性的陈述你的观点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的硕士课程、硕士专业可以说给我了很大的提升。对，然后其实我当时认识一个景观设计的朋友，他就这么评价我们的专业，他就说你们专业出来的应该做咨询都很厉害，因为特别会说话。
能说会道是吗？
对，然后我就自嘲就说，对，我们都说的是假大空，就是特别会说漂亮话，但是其实专业就是科研技术为零。
但我觉得像你这样就蛮好，因为你刚刚提到说你本科其实就是在实验室嘛，然后读的环境工程，然后研究生再加上这样一个，就等于说是有文有理，就是一下子让整个人的背景变得很综合，这样子，综合素质很高。
就是研究生的课程其实跨的范围很广，也有偏理科研究的，但其实你仔细看课程设置，其实它跟我本科的设置差不多，所以我就是上了更多管理方面类的课程，对，所以蛮有意思。
所以你们选课的就是灵活度还蛮高的，是吗？就是即便你是在同一个专业，但是课程种类设置非常多，然后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向进行探索，这样。
对对，我们其实一共有四个学期的课程时间，然后只有第一个学期你是要修完5门的必修课，然后之后你就可以在6个不同的专业大类里面选，所以就变动挺大，灵活度也很高，对。
确实确实，那像刚刚您有提到说，其实，在研究生期间，然后找学生工是还相对来说可能比找全职要容易很多嘛，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个读书期间，做很多份实习，然后来充实自己的背景经历。然后我知道你也做了好几份实习，那我们想聊一下这些非常有意思的海外实习项目。那我知道你有做一个就是西西里环境保护的项目，那可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你当时是怎么找到这个实习，然后这个实习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好的，好的。当时是因为我们专业有强制要求2个月以上的实习，所以我们要提交实习证明，所以这是我最原始的找实习动力。然后我当时其实算是比较幸运，因为我很多同期的同学都遇到了找实习的困难。我当时是因为每一个学期我们会有一个 study advisor。就相当于管我们这一学期的所有同学，就发布一些跟学习有相关的内容啊、课程设置的问题都可以找他。然后他有一次就突然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就是在西西里从事环境保护类的工作，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也就可以把我的这个强制实习的任务完成。然后我当时就去申请了，然后就申请通过了，就飞到西西里去了。这个项目主要就是，当时这个项目其实是在西西里，但是是被德国资助的，被德国环境部资助的。德国环境部就这么一个 program，就是推进整个欧洲的碳减排，像也有德国的碳减排。然后 栖息里这个工作是注重土壤保护，主要是专门去研究如何在当地的小型农业或者是家庭花园里面使用优质土壤，就是用堆肥或者是那种生物炭、有机炭改善土壤质量，就是也做这么一个研究，然后还会去帮当地的小学啊去上上课，环境保护类的课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就相当于是不同人文体验了一下。哦，对，当时之所以想申请，也是想看一下，就是在德国之外的欧洲国家怎么样。
那你体验下来觉得怎么样呢？
有好有坏吧。就我当时觉得，就是因为德国整个可持续发展或者是环境保护的意识很高，我就以为。整个欧洲应该都大差不差吧，但是其实你到西西里那边去，就发现那边是一个就是火山旁边的一个小村庄，整个村庄的整体经济状况就不好，还会有缺水的情况，然后他们就是对环境保护的这个概念其实也不是很强，我觉得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动力，而且整个村庄人口外流的程度比较大。所以老剩下的老一辈对这个时事啊，或者是可持续这种概念没有很强，对。
了解，所以这也是等于说德国政府当时要资助西西里做这个项目的原因吧，就是可能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科普，然后提升这样子。那你当时工作的时候，虽然我知道可能也过去有几年了，但是你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工作场景或者人物呢？当时遇到有意思的人。
人物倒没有特别的就有印象的，就大家人都特别好。但是我对整体这个意大利的工作氛围啊，就是有特别就大为震撼，就是因为在当时在国内嘛，就整个也是比较高压的状态。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国内工作都还是挺严谨的，德国也是非常严谨，就做事非常有条理。任何事情都是有规章制度的，有什么你要什么资料，你要做什么事情，都是要开个会啊，或者是有一些文件支持的。但意大利吧，就可能这也是个 NGO，他们可能也就是平时比较 chill，就是我去做一个项目，就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对你也没有什么期望，然后我就问过他们这个问题，就是。你们最终的结果想要我就是 deliverable 想要什么，然后他就说没事，你就是做你想要做的，做你喜欢的就可以。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是一种自由的滋味，但是这未免也太就是不 control 了吧？
尤其是可能对于一个就是正在实习，然后想要学习和提升的学生来讲，就觉得哎，好像缺少一个这个指导这样的感觉。
对，他们也不会太指导你，就是我跟他们 present 了几个方案，他们就说都好都好，最后由你来决定。然后我就说，那我就随便选一个吧。对，我觉得他们可能也不是很在意，因为我觉得意大利人对工作的态度就非常的淡，他们对家庭还有对每日的咖啡闲聊时间的注重程度会更大于工作，我觉得。
这不是很多就是咱们老众人想要追寻的工作状态吗？就是。
但是太松弛了也会有问题，是吧？
确实，你刚刚听你这段描述，我觉得特别符合我对那个意大利人的刻板印象。
我觉得就是西西里在南欧，南欧就是北欧靠近，就是北欧那一带，还是靠近德国，他们就是还是比较，就是比较怎么说有效率。但是南欧就是我工作能推一天就是一天，就是我也不 care，就是即使工作没有完成，天也不会塌下来。但我
了
觉得这
解。
种态度也是值得学习。就现在就是压力太大了，年轻人整个就是社会压力也挺大，就总觉得啊，我这个项目做不好，或者是我这个工作这一项工作完不好，完成不好，天就塌了。但其实也不是这样。
确实是。 这么听下来，就觉得说，如果说现在有想要去欧洲留学或者说工作的朋友的话，如果你是想还是追求有一定的工作追求，然后比较追寻效率，那可能你选择北欧的一些国家会比较合适，是吗？但是如果你本身就是想要放松，然后想要体验一些不一样的人生的话，或许可以选择南欧这边。
我觉得北欧其实也挺放松，我觉得整体欧洲都挺放松。如果你真的是那种特别有上进心的，我还是建议去美国，
你说
或
对。
者我觉得其实中国现在就能源方面类的工作契机也挺多的，至少我觉得在欧洲，我觉得整体的态度都非常的松弛，
了
对。
解。不过我觉得本身就是考虑去欧洲留学或者说居住的朋友们。怎么本身就是想选择一种相对比较轻松的
Work-life
生活方
balance，
式，对对对，只是你看你这个想轻松的度到哪里。如果你就是还是想稍微循序渐进一点，那你可能先去北欧会比较合适，是吗？不然
真的，
一下
我
子
现
就
在
去。
就是，我觉得我在回国工作的话，我如果要回国工作，我可能就是可能3个月不到我就 burn out 了，我就完全无法想象，你知道吗？因为我现在只要稍微加一点班，我就已经就是我就觉得好累。
所以你们平时日常的工作时间是什么样的？就是大概一周要工作多少个小时，然后加班的情况，频繁吗？
我觉得就是因为合同上写的是40个小时，但我们的工作不要求上下班打卡，所以就是很松，就是很宽松灵活，只要你把你的工作任务完成就好。然后再相当于我们工作是有点研究机构的性质，所以就怎么说呢？大家周五可能下午2、3点就已经走了，
那
对。
确实是蛮 chill 的，然后尤其是刚开始就是录之前我们闲聊嘛，说就是你马上要回国那个探亲，有一个月的假期，我整个就是大为震撼。
我觉得欧洲真的非常，德国真的非常适合 work-life balance，
了解了解，那我们接下来先继续聊一下，就是因为你还在读书的时候还做了另外一份学生工嘛，就是在那个慕尼黑碳项目公司工作，那可以稍微简单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吗？
可以，当时这个工作是我刚回慕从西西里回慕尼黑，然后就是怎么说呢，需要点经济来源，然后就找了一个这么一个工作，也是我第一次在相当于私企工作，然后我觉得那个私企呢，就是主要负责碳项目、碳信用的交易。现在欧洲就很流行这个碳项目 （carbon project）。举一个最直白的例子，就是比方说我在非洲种一片森林，然后呢，根据这个叫什么 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的方法计算出啊，我这片森林能吸收多少的二氧化碳，然后这个二氧化碳可以就是用这个方法计算成不同的carbon credits，然后这个公司就相当于这个中介，从项目开发商这里买入 carbon credits，然后再卖给德国有碳减排需求的这个公司，就赚差价，就相当于这样子。我工作主要就是负责筛查这些碳项目，看看这些碳项目的设计，就是这个碳项目的设计方法，还有碳项目这个开发商的这个背景。就相当于职责调查，去看这个项目到底好不好，值不值得购入，这样子。
我听下来感觉有一点像这个咨询公司在做的项目的感觉，是
我
吗？
觉得可以称它为一个咨询公司。
了解了解。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生生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西雅图惊现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2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当时感觉就是第一次在公司工作吧，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遇到的团队还有同事都非常好，非常的 open。 但是唯一我不太喜欢，可能也就是研究氛围待久，就是私企的工作感觉节奏就是特别以价值经济赚钱为导向，但是这当然可以理解，就所有的就是私企他们都肯定是要以赚钱为导向，这也是第一次 reality hit， 就觉得啊，我长大成人了，就是以后的工作真的就是要换一个角度看，就是以企业的角度看，就是可能有 A 和 B 两个方法，但是 A 方法可能我对环境更好一点，但成本更高， B 可能损伤就是对环境没有那么大的损伤，但是它更便宜，那以一个环境保护者的角度看，我可能会选 A， 但是以公司角度看，我会选 B， 就这个取舍到要怎么取舍，就是会更学会用公司的角度看问题。对，
了解。那可能对于刚刚就是进入职场的学生还是蛮有冲击的，尤其是你本身在学校学的可能都是如何就是让环境保护达到这种最大化这样的感觉，但是实际在操作的过程中你发现可能去不能选择所谓最好的那一套方案，就是这个好的这个解读也已经变了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也算是一种学习吧，就是事情不可能是在现实商业世界中不可能十全十美，对，而且在现在就是经济下行，人家就是大家普遍对可持续发展还有这种项目怎么说呢，也是不会优先考虑了，这也是
确实，对，但就是你可能出现了一些吃不饱穿不暖的这种生存危机的时候，这些事情可能就会被放到后面。
对，因为很多同学和很多同事也问过我，就是中德之间的差异对于可持续发展，那你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就是，中国正在就是比较注重经济的发展，那可能现在可持续也在很快速的跟上，但是之前来说的确中国在2020年左右就没有可持续，就不会注重可持续的发展，因为就是如果你经济要上升肯定要舍弃一些就是可持续的这些概念，但是作为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已经发展到很稳定的阶段，就可以开始去想一些这种事情，但是我觉得中国也是可以很快的跟上这个脚步，然后就只是怎么说呢，脚步快慢的一个差异吧。
了解了解，那我就蛮好奇说，那我们把时间线推到就是你临近毕业的这个时候，那毕业的时候一般来讲对于留学生来说就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我是要留在这个我留学地方工作，还是说我要回到中国开始我的事业，那你当时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考虑的呢？
我当时其实还是80%想留在德国这边的，所以我一毕业就开始，没毕业之前吧，其实就开始看这边的职位，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 work-life balance 的模式，然后就想说，哎呀，如果能在德国找到工作，我还是很愿意留在德国的。当然当时找工作怎么说呢，从我觉得从2012年开始就一年工作比一年难找，所以当时也找了就是蛮长时间的，就是也是备受打击，但是还好最后找到了一个就是还蛮契合我的一个工作。
那真的是蛮好的。刚刚没有聊到的一个点是说，德国虽然你的项目是英文授课制嘛，但是呢在实际的工作环境之中，是可以继续使用英文吗？还是说其实你不得不去学习德语这样子？
这个事情也是想让我提到一点，也是我就是比较后悔的一点，就是我当时来德国觉得哦项目是英文授课，我其实就没有这个必要去学德语。当然生活中基本大家还是很喜欢使用德语，但是我觉得我的朋友都是就是使用英语的话，我其实没有就刚性需求去太大的提升我的德语。但是从我去年找工作的经历来看，就是如果你会德语的话，那找工作就是真的会比不会德语要轻松的太多，这个是就是甚至不可以衡量的，就是如果你会德语真的是轻松太多太多，所以还是强烈推荐就是想要在德国长期生活的伙伴，去学习德语。这也其实很好理解，就是你在这个国家生活会当地语言，出行办事会方便非常多。对，
是的，是的。那你在实际的工作之中，现在也是用德语在交流吗？做项目的时候，
现在是很多会议会用德语，然后和老板沟通尽量是用德语，然后项目是国际项目，就欧盟的项目，所以跟德国以外的partner 我是用英语，然后跟德国的这种 stakeholder 我是用德语。对。
等于说就是全部都用上，你学习到的东西一点都没有浪费
我是从去年开始就是真的是疯狂 intensive 的学习德语，就这个德语真的太难学了。然后呢其实我从去年年底德语其实都就是还是很坑坑巴巴，但是就真的就是三个字不要脸，就是从今年开始工作就真的就是大胆说，你会发现还是提升得很快。就是我觉得我老板经理也是非常信任我，因为当时就是我真的就是德语半吊子，怎么说街头德语。然后2月份有一个 stakeholders meeting， 然后他们就说哎要不你去开吧，然后呢对方都是什么就是相当于市长或者是就是在那种农业部工作的，然后就是操着一股很浓重的巴伐利亚方言。那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可以做 presentation， 那我把我的 presentation 做完，那 discussion 就留给他们就好了。我就真的是硬着头皮把这个 presentation 做完，但是肯定是非常机械，就是念稿啊，就是没有很多就是可以自由发挥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这句话是有用的。就是我9月份再去做这个 stakeholders meeting 的时候，就已经我觉得已经能感受到进步了，而且心态上就是我2月份已经烂成这样了，我还能多烂呢？对，
就是反正这个底部你已经见过了，就是说无论如何都会有提升的嘛，在这半年期间。
对，
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辛苦辛苦。
是的是的。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就是进入这个高校负责这个欧盟环境能源类项目的这个工作呢？你刚刚也提到嘛，就是其实当时招工还挺不容易的。
我当时还是投了蛮多的吧，然后当时就是也没有人推荐，就是在领英突然看见了这个职位，然后呢，上面写的就是从事就是农业光伏的一个项目，就在欧盟地区推进农业光伏，就是相当于把光伏放在农业用地上，但是不妨碍农业活动，就是相当于提高了这个土地利用率吧，就是。对，然后我就觉得哎，蛮有意思的，就和土壤，我学的土壤科学啊，或者是我学的环境工程，或者整体的可持续都是蛮有关联的，我就想先去看看吧。然后呢，在德国，如果你给政府打工的话，就是其实第一轮面试是非常严肃的，而且有非常多的面试官，就比方说基本是五个或者五个以上。然后我当时并不知道，我还以为是一对一的面试，然后当时打开了之后就是大为震惊，但是好在是这个面试能用英文完成，然后就反正就是完成了。然后其实当时我老板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老板也在面试的时候，就他就非常严肃，然后他就跟我澄清了这个工作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呢我也就是从我的这个角度出发，告诉他我有能力完成这个工作。反正整体的面试就比较严肃，也没有什么幽默打趣的地方。然后我就觉得，结束了之后我就觉得，哎，能上就上，不上就算了嘛，这个态度也不咋地的感觉。然后过了一周吧，好像就人事就给我打电话了，就特别突然的一通电话，告诉我。我被录取了，然后当时还是用德语，因为人事部只会用德语嘛，然后当时还是用德语跟我说的我被录取了，然后当时我对德语的我被录取还不是很了解，就是他怎么说的，而且你知道高校的人就很会讲官话，就是他们用词非常的高雅，然后呢我还听他就是确认了两遍，就是我被录取了的意思嘛，他就说是是是，然后我就说好好好，对，
哦，那真的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所以他当时是只有一轮面试，但是这一轮有很多人一起参与这样子。
对，
很多面试
官，我觉得他们从他们的角度，他们不太想进行多轮面试，当然也有两轮面试，最多两轮。我记得我同事跟我说过，对。
哦，是整个德国的这个环境就是面试提倡一个比较高效精简的模式，还是
我觉得只有高校是这样，或者是只有就是相当于公共服务类的职位是这样子。就德国的私企他面试是非常严格的，我之前有过就面试三四次的，我的学生工就面试了三次，就一次跟人事，一次跟你的经理，一次跟大老板，就是正常的。
对，感觉私企是这个样子的，美国这边也是嘛，就很多很多轮到最后你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录取。对，
就很耗费精力和心力。
是的。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百家超市的快乐店盛大开业了。4月3日到4月12日，每天前100名顾客将获得10美元的礼品卡和限定冰箱贴，另外购物满68美元送10美元优惠券，满128美元送大礼包，满188美元送15磅大米，另外可获全部其他奖励。加入会员即刻送888积分。百家超市特快乐店期待您的光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我还有一个好奇的点是因为我自己的经历是在美国这边，你其实作为一个外国人找工作 不光是找工作本身，然后还有身份问题，其实是蛮困难的。就是你要从学生签转到工作签，其中要经历很多抽签啊，然后帮公司要帮你花钱啊，然后最后能不能中签，还要完全凭个人的这个运气。那在德国，你从一个学生身份转换到工作身份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呢？是那难易程度怎么样？
我觉得德国对于外来人才还是就是尽量去简化这个流程。我觉得申请并不是很困难，因为是这样的，如果你在德国高校毕业，比方说硕士毕业，他会先就是即使你没有找到工作，他会先给你，我记得是一年还是一年半，就是好像是18个月的找工作签，就相当于这18个月你可以去找工作或者从事一些比较低收入的工作都是可以的，就他允许你在德国工作，然后找到正式工作再根据这正式合同去换成工作签。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德国政府是对留学生非常非常宽容的，但就是德国的官僚主义也不是就是说笑的，就是你从发信给外管局到你拿到卡可以大概有3-4个月都是算短的嘛，基本要半年这样子。对，
你们没有那种加速的服务吗？就是花钱然后加速这样
啊？现在有了，现在就是，但是我们流程是这样，你先得发写邮件给外管局，然后等外管局的回复，外管局就会说啊，我给你一个未来的一个appointment， 然后你过来就是我们就是采集指纹，从采集指纹到拿卡那一步是可以加速的，邮件联系外管局到他们回复这是完全不可以加速的。所以有些人就等个1-2个月他们回复了，然后回复了那个 appointment 其实是在回复之后的1-2个月，那相当于就有4个月的时间了。对，所以这还蛮让人挫败的，因为当时我是9月份找到工作的，就他们9月份跟我说我可以工作了，而且他们希望我在11月份去工作，但因为我是留学生这个身份，外国人这个身份，我办整个签证大概办了3-4个月才办下来，所以我是今年1月份才开始。对，
那幸好他们就是还是愿意等待了，就是。
对，他们是愿意的。他们也了解就是这边外管局非常的做事非常的拖拉，但是好在我跟我外管局的负责人还是就是因为就是我留学期间都是他负责，所以就是说联系还是蛮容易的。但普通如果你比方说从奥地利来德国工作，那你申请的时间更长更长。
了解，所以说就是你当时在留学期间对接了这个这工作人员之后，你就可以一直跟他，就是一直通过他来跟外管局联系吗？还是说之后还是会经历一些随机分配这样子？
就是我当时是在一个小镇，然后我的联系人是他。这个小镇的制度就是每个外国人会有一个工作人员就是对接，但是我现在搬到了一个新城市。这个城市的规定就是你没有联系人员对接，你就是发给统一的中央邮件，然后他们再就是按顺序处理
分配。
对，所以
就每个地方的规则还不太一样，这样。
对对，
嗯，
这也是痛了。但是我觉得德国好就好在就是，比方说你申请到蓝卡或者是这种叫什么高质量人才签证。就如果你工资达到一定水平，你可以去申请这个高质量人才签证。然后你如果连续工作满21个月，你就可以换成永居，永久居留。然后这个换永居当然可能还要等个3-6个月，但是起码就是有盼头。然后如果你是普通工作签证，就是没有工资的限制，你要工作满24个月，就是2年的时间，你就可以换永居。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宽容的，因为整个德国还是非常需要劳动力的。
就简单来说，基本你只要找到工作，就你只要能突破，就找工作这件事情其实最难的，对吗？整个过程中，你只要找到了工作，然后拿到永居，基本上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对，可以这么说。对。
了解了解，听起来还是比美国要友好很多。如果现在大家还没有出来，然后再考虑就是想要拿永居的话，或许就是欧洲会更加容易一些，以现在的目前这个情形哈，虽然也不容易，像刚刚您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找工作的这些经历，你要学习新的语言啊，然后包括就业市场的环境也不是那么的好，对。但是相较于啊，我是只是说比较美国来说，那可能还是会稍微顺畅一点这样
对，
子。
我觉得欧盟整个还是比较欢迎外来高质量人才的，只要你克服这个语言的问题，因为大多数人还是习惯于说英文嘛，英文也是我们第一的什么外国语言，所以很多人就不想放精力去学习第二外国语言。那如果你在这个上面去克服的话，其实我觉得欧洲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现在欧洲发展的也是，也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怎么说呢，就是随机应变吧。我觉得我近几年还是想在德国再待着。对。
了解了解，然后，
可
哎呀，
能
我
是
刚，
因为30天年假太有诱惑力了，就是它烂到怎么样我都还想待着。
对啊，而且你们这个3天年假是不包含节假日的，就是
对，不
完全就
包。
是放给你，就是 PTO 嘛，就是他是要攒工时，然后换成年假嘛，还是你只要在这
不
边
是，
工
合
作就
同
是三
上
十
写
天？
的就是30天年假。然后其实我在巴伐利亚，巴伐利亚简直就是德国最欧洲，我可以这么说，就假期上的最欧洲，因为他们是一个非常宗教文化浓重的一个州，所以他们很多宗教的节假日，就相当于4月、5月会非常多。然后对，就那个假期都不算了，就相当于其实可能每个月你攒一攒能够40天的假，对，
了
每年
解。
能够40天，对。
那真是非常长。然后之前我看到一个说法是，就是在选择不同国家工作，欧洲说可能最大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缺点，可能就是相对来讲，它的薪资并没有那么优厚。你觉得是有的吗？还是其实也还可以？
我觉得薪资还可以，主要就是税太高了。因为现在，就其实你就是不扣税之前的工资是，我觉得是挺好的。但是你扣完税之后就不能看了，就扣税大概能扣到40%，你的工资
那
百分
真
之
的是
四
很
十。
多，
然后他们现在在讨论，可能明年还要就是养老金会提高，那这样子可能税会更重啊之类的，因为现在德国老龄化非常严重。对，所以然后政府可能基于选票吧，会比较就是迎合老年人啊之类，因为他们人口比例占大多数嘛，就如果他们迎合老年人，他们可能选票上更有优势之类的，就是年轻
确
人可以
实，
说是非常的，怎么说呢，有点绝望吧，对现在这个形式，就工资还是行的，可以的。当然，各行各业有不一样的，水平、收入水平，但是主要问题就是税太高了。但我觉得可能跟美国相比，美国工资还是会高一点。
那你觉得就是这个税后工资，你在德国生活的这个幸福指数怎么样？
我觉得是完全够的，还能攒。就是我个人而言，因为我之前还是一个蛮有物欲的人，也不是说蛮有，就是物欲中等吧。然后来德国了之后呢，那是一个问号吗？
没有。
对，来德国之后待了4、5年，我就觉得我怎么说呢，物欲没有之前那么高了。我比较在意就是生活一些必需品。就我平常不会有太大的开销去买太多的什么奢侈品啊，或者是我也不会太多的去购入一些新的衣服，这样子，可能就是基于我个人而言，我不需要，然后我的钱就能攒下来，我也不会花那么多。但是这近几年物价的确是非常高，但是即使在这个情况下，工资是够用的，还能攒，
了解
只
了
能
解，
去旅游，对。
物欲降低这个事情，你感觉就是和身边的人有关系吗？就是你周围的人会比较讲究这个，比如说穿搭呀，或者说要买名牌吗？还是其实大家都是一个这个比较淡淡的，不是特别在意牌子之类的？
我觉得大家淡淡的，而且我当时没有生活在慕尼黑市中心，我觉得慕尼黑市中心还是物欲蛮高的，就是一群人。
嗯嗯。
但是我是生活在慕尼黑周边的一个小镇，然后呢，就觉得就是村民民风淳朴，对，而且都会比较注重于精神上的追求，然后运动。
嗯，
然后就是我觉得人还是我环境的产物，至少我是这样子，我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然后就开始就是我的物欲就会越来越低，然后会把钱更多花在就是吃饭上面和我的必需品上面，然后呢或者是旅游上面，我在旅游上其实花了还蛮多钱的，然后其他大的开销就没有。而且我因为学习的是可持续资源管理嘛，我觉得我周围的同学其实也不是那种特别物欲很高的人，他们买衣服基本上都是二手或者很少买衣服。对，
哦，确实确实，听你这么一说，其实跟你学习的这个专业应该也是有一些关系的，因为大家毕竟接受了很多这种教育的熏陶，至少不会买很多快消品吧，我想。
而且一点就是德国的衣服实在是太丑了，就是又丑又贵的那种。就让我觉得我还不如回国买呢，所以一年会有一次巨大开销是回国的时候。
哦，是的，是的，对。然后，其实我们到这边也聊的差不多了，我可能最后还有几个比较好奇的问题。一个是你刚刚说，其实 work life balance 很好嘛，然后可能每天 like 三点钟就下班了，然后还。哦，不是每天，就是有的时候三点钟就能下班，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月的年假，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七七八八的节假日。那我就好奇说，那你在工作之余的生活，你一般都会做什么？就是消遣啊，放松自己的活动。
我就是怎么说呢？一大头就是做饭。
嗯。
就是看各种不同的食谱，村驴的食谱啊之类的，就是
我
有时间，对，就是开始回味家乡美食。然后做饭其实是一个挺耗时的一个东西，烘焙啊做饭就是一两个小时，少则多则三四个小时，可能一天都耗进去了。然后就是这是一个大头，然后请朋友来聚会是一个大头，就是准备工作啊，做饭，然后和朋友聚会，其实这一天就过去了。我觉得这边很多人都是有这种社交文化，就是时不时的请朋友来家里坐一坐这种。
嗯，
所以这是一个大头。然后再者就是运动，就是去健身房啊，或者是跳舞之类的。然后周末有空也会去爬爬山之类的，就是日常的消遣。但我最近也在思考，就是要不要开始学习一下什么画画呀，或者是织围巾这些东西，或者是钢琴啊之类的，就是还在慢慢开发。但是就是你会发现，如果你空闲时间多了的话，你就会开始思考我要怎么，就是我自己想要什么，我自己喜欢什么这个问题。因为我之前在国内也从来没有问过我自己的真实爱好是什么，我的爱好到底是什么，或者是我也没有很多时间去尝试各种各样的爱好。
嗯，
我觉得就是德国就是放假时间多了，就给你这个时间去恢复你的精力，然后并且去尝试一下不同的爱好。而且这也是从我和我德国同事闲聊中就是感受到了，我就觉得每个人都有特别多的爱好，而且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就是对他们的爱好非常关注，而且他们会不断尝试就是新的爱好，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蛮好的，所以值得学习。
确实确实，尤其是像我们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在国内可能一直都是被大环境推着走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突然有了这样子的时间可以做自我探索。那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德国人，他从小就是一直坚持了一些他自己的爱好在学习。那我们新的开始其实感觉也蛮新奇的，然后也蛮有意思的。比如说你可能快三十岁，然后开始学习一个新的乐器啊，一个新的技能，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嗯，
对，就没有，他们没有太大对年龄的焦虑，而且他们也很懂怎么去 消耗他们自己的，怎么去利用他们自己的那个闲暇时光。因为一开始我还是说实话有点不太适应，就是放假这么多，我就会觉得啊，我这么多时间我要干什么呢？就是有点，甚至有点会无聊，但现在就觉得，哎，这时间还是得好好利用，毕竟人不能只被工作定义，还是要多去找找其他意义。对。
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啊，我会在假期比较多的时候，刚开始会有点负罪感，就是觉得，
对，
哎，这
我
空
会，
闲时间，对对对，心里有
我
点
会，
空
我
空的。
非常会，但现在我已经就是习以为常，就是我假期是坚决不能工作，就是，
允许自
对，
己躺平这样子，
对对，就是想点什么，做点什么都好，就是不想让自己就是回到工作上，因为我觉得，哎，就是人生还要工作这么长时间，有的是时间工作，也还要是除了工作，我还是想找一下自己的其他主线，就是喜欢什么。
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到这里也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和大家来分享他在德国的学习、然后工作还有生活经历啊。希望对欧洲、对德国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有所收获。那我们请您和大家说再见吧。
拜拜，希望大家吃好、喝好、穿好，在冬天不要生病，新的一年鸿运当头。
是的，是的，好，拜拜。